我觉得一个主要的导火索就是我那段时间刚分手，然后我有大量的那个废话无处可讲，所以我就是通通都发到社交网络上。
真见面了，我们两个隔着几十米，可远了，然后他就不敢过来，然后在那给我发短信，我说你什么情况，怎么都不吱声也不敢过来，然后反而我还在那跟他打招呼，然后没过两分钟他就扭头就跑了。反正我觉得网络终究还是现实的代餐，你如果有真正的摆在面前的实体的食物，为什么还要去吃赛博粮食呢？
我获取能量的一种方式就是我就出门去，我就去看其他的人，我不需要跟他们社交，我就看看外面蛮热闹的，有人带着狗啊在遛啊，然后我就去吸取一点其他人的幸福和快乐，然后我整个人就会好起来很多，就可能能够感受到跟这个世界连起来了就 OK 了，不一定是通过跟某一个具体的人社交这样的方式。
你好，欢迎收听活字电波，我是小雪。我今天忽然想起了小时候不知道在哪看的一段话，说小学生是一对一对的，中学生是一堆一堆的，大学生是一对一对了，然后后来发现毕业以后人是一个一个的啊，下班以后去干嘛，有的人可能会比较享受这个孤独了。朋友这两个字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明晰了，这个形象我也不是很清晰了，尤其是网生代的这个00后或者95后，他们的这个人际关系是什么样的哈，还有没有三次元的朋友，是我想了解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呢，我就邀请了两位小朋友，一位是00后，一位是95后。95后开始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小兰，然后今天很高兴来到活字电波跟大家聊聊天。我现在是还在上海读书，但是也正在面临毕业季，一边找工作一边实习一边写论文，非常的焦虑。大概就这样吧。
嗨，大家好，我是棉被，我是去年刚毕业工作还不满一年的00后。
我觉得面临这个毕业季的这个时刻，刚工作一年的时候恰恰都是同学或者是朋友关系面临一个小的转折和突变的时刻，你没有这种感觉吗？都是上学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同频的一个状态，然后在比较忙，每个人有各自这个生活和追求的时候，忽然觉得大家步调不一致了，就是大家这个状态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好，就因为目前我现在还在读书，然后我的朋友们其实大部分也是一个要么正在读书要么刚刚工作的状态，就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没有完全的脱离学校变成一个社会人吧，所以我可能还没有太多刚刚就是小雪提到的那种感受，我觉得大家就还有共同话题的。
所以你的焦虑是可以跟他们一起抒发一下什么这样吗？
对，比如说我找工作的焦虑，我今年在秋招，然后我就是有朋友他去年毕业，然后今年这个第一年他想换工作，所以他跟我就是大概在同一个时段一起找工作，我们就一起抱怨说哦，今年工作好难找，然后对，就还是还是蛮多话能聊的。
其实我也觉得还好，因为像之前因为在每一个学段都会遇到不一样的朋友，然后等到进入下一个学段跟上一个学段的朋友也就会分开了，但实际上大家之后就是有空还是会见面，然后见面的频率也都不算很高吧，所以就算工作了之后也是跟之前感觉区别不是很大。
假如说就是平时你们去叫朋友大概会多久才能见上面？因为我经常是跟朋友说大家约一下的话，比如说现在是12月初嘛，我就会说月底，有的时候说啊明年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是会给一个虚数去见面，然后或者是隔了很久才会这样。我想知道你们的每次的这个约会的从定夺到实现会比较有效率吗？
会的会的，我觉得我跟我朋友就约见面效率都极高，就是最快的那种可能是就是我还有朋友在学校也在读书，就我可能下了课然后我就想哎没人跟我一起吃饭，我说吃饭吗，然后他说走，我说你在哪儿， 我们两个就互相报一下定位，然后就见面就走去吃饭了。这种是最快的。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快的，可能就我跟我本科同学，我们其实现在可以就是形成了一个规律，大概就是一个月一起玩一次的这个样子，所以差不多到日子了，我们就约一约。如果要确定这个见面的时间地点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两三天内就是把一切的事情都安排好。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刚去杭州玩了一次，我们三个人，然后我们就是周四确定我们要去杭州，然后就开始分工，这个订住宿，这个买票，然后那个做攻略，总之然后我们就周六的上午就成功在火车站见面了，没有人咕咕，还挺好的。我感觉
你这个小朋友圈这个组织能力很强啊。
是的是的。
棉被这边呢？
我其实跟他也差不多，基本上就是两三天就能定下来。那大家一般要说约的时候也都是找自己有时间的时候提出来，然后就大家就朝着那个时间凑，然后差不多到那会儿了，然后说啊那就定一下就完事儿，也是算是比较快的。
我看朋友圈里的他们就会直接列一个这个石墨文档，然后每个人在说我这周几天几天可以，哪天哪个时段不可以，就每个人这么穿插起来，最后对比出来哪一天我们有时间，这样可能甚至会使用一些工具。我刚才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啊，我会回想到我自己那个时候，我有朋友就是因为我们本科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的专业，然后毕业以后我们的工作状态就差很多。我是比较幸运，一直有周末的那种，然后对方呢是周末经常见客户的那种，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那个约会经常是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已经玩了一圈下来了，然后他可能非常疲惫的还带着妆容和较职业的这个装扮赶赴了我们这场约会，久而久之我们觉得他比较忙比较累，他就可能提前就已经脱离了我们这个组织。那个时候就应该是我在毕业的第一年有过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才刚才把我自己的经历复述一下问在你们的身上。哎，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拖延症和这个宅和懒恰恰是在说我们中年人。就是感觉你们的这个出去玩的这个速度还挺快的啊，绝对是刻板印象，因为就会觉得你们是所谓的网生代嘛哈。除了因为是在学校是因为有共同的空间，然后大家聚起来也较为容易一点，但是我自己啊包括你们我觉得可能也会是这样，就是有好多朋友你们没有共同生活的这个空间了，大家身处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哈，有的时候经常是在数字上在网上这种数据的形式看到对方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现在你们会聊天会不会有这样，就是我们当时可能还没有微信呢，然后在网上追问一句的时候，第一句在 QQ 上打的是你还活着吗？当时因为不太有这种什么朋友圈啊或者什么状态什么的，如果你不去发自拍啊一个什么状态的时候，真的就可能感受不到对方活着的那个气息了。你们也会有这种感受吗？就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好像就变成一个数字化模拟的一个朋友在这个手机的空间上。
我个人其实是现实中的朋友也有，然后纯网友也有，所以就是说即使现实中的朋友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很久都没有见面，就变成了基本上只在网络上联系，但是因为这个最开始的基础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不会觉得他是网友。
那是你们自己在线上或线下就是这二次元世界里或者三次元里面你们的区别大吗？交流的时候这个线上交流和线下交流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如果是面对现实朋友的话，那我是在网上和面对面我觉得区别不是很大，但如果是网友的话我觉得区别还挺明显的。我很明显是那种在网上比较放得开的人，然后在现实里面会更社恐一点，然后在网上会说更多的心里话，然后或者甚至比如说看到美女就直接害老婆的那一种。
我觉得我可能在网上也是一个社恐的人，就怎么说，我现在已经就是没有多少网友了。我可能之前跟你聊过，就是我关系最好的一个网友已经被我转化成了室友，当然我现在非常后悔这件事情。他如果留在网络上会是件非常美好的事。反正就是在我非常迷恋网络交友的那段时间，交过的朋友现在基本上都已经不联系了，就是我可能或多或少的后来还是会觉得他跟我内心对朋友的期待会多多少少有点不一样， 然后后来就没有联系了，可能就是变成一个躺在列表里的好友这样。我觉得人设的话，就是网络上的人设可能跟现实是会有区别的，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可能棉被会去网上跟人家说嗨美女，我连嗨美女我都还是不敢说，我就可能看到一个美女，然后自己在内心默默的感叹，哦，这个美女好漂亮，甚至我可能转手发给我现实中的朋友，我说你快来跟我一起看这个美女好漂亮，但我不敢直接对这个美女说嗨美女。
你刚才讲到一个，就是你曾经有那个迷恋社交网络的时刻，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呀？
我算一算，应该是我在大三，对，大三大四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一个主要的导火索就是我那段时间刚分手，然后我有大量的那个废话无处可讲，所以我就是通通都发到社交网络上。然后当时的选的那个社交网络的平台它其实不大，就是可能大家网友们都多多少少互相认识这种，就反正圈子不大，而且很多人都是在上海，甚至这个开发这个 APP 的公司它也在上海，所以员工跟这个用户甚至也都打成了一片，就当时还是一个氛围比较好的社区吧，我感觉。对，就是你有时候跟网友聊可能会因为你们志趣相投，或者他其实网友们很多都是最先展现他的闪光点嘛，我会被他们的闪光点吸引，但是就是越来越深入了解下来之后，我就会发现一些我不太喜欢的点，然后后来就对就会慢慢的断掉这些关系。
因为我其实交网友的时间非常长了，已经有10年了，然后就这10年断断续续都会有一些新的朋友，就感觉网友和现实的朋友这个交友的过程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像现实朋友更多的时候是像在学校或者在公司是一个特定的场景把你们一些不同的人圈在一起，然后你就可能是相对被动的从这些人里面挑选你想要相处的朋友，但是你要是在网络上你就可以进入你感兴趣的圈子，然后直接去找一些志趣相投的这么一些人，就反正就是觉得不太一样的点吧。
这个是缔结友谊的这个过程，但是我刚才听小兰在讲二次元的好友在你们疏远的时刻好像是不是那个负疚感就会变低，如果三次元的朋友，我说我以后我要疏远他或怎么样，就好像总会有点我们一起走过的这个记忆呀，或者是说有可能还会面对面，就是你很难断掉这个关系，或者是说你未必会有这种完全断掉的这种想法。那二次元朋友会不会这个过程就轻松一点呢？
我觉得是轻松很多，就是删掉了然后就结束了
啊，还要删掉？
对，就是可能我有那么一两个曾经的朋友，就是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在一些比较接近底线的问题上观点有非常大的出入，也不是我去主动删他的，可能是他那边更破防一点，然后他把我删掉了，我后来才发现的。我确实是觉得就是二次元的关系就是更加的不稳定一些吧，就可能就是网络一线牵，这个线咔嚓掉了然后可能就断掉了。
确实是，你像我以前的一些网友就都是因为兴趣爱好在一起的，然后有的也留了很多年，然后尤其是大家逐渐长大都开始各自形成了不同的三观，就会发现有的人哎怎么这个样子，直接删掉好像也没有什么负担。
你们有二次元好友转成三次元的这个经验吗？前十几年前吧，有一个词叫面基嘛，二次元可能也是因为兴趣小组啊，甚至是人人网，我们那时候有那个人人网，就是通过不同学校之间就是同学的同学认识了，我也忘了具体的这个产品设计是什么样的，总之你们俩也可以加了一个好友，然后在网上可能彼此相熟了，然后逮着一个什么机会就转成了三次元的这个见面哈，豆瓣儿更是这样。我还记得我在更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些青少年杂志会有一些那个交笔友的这个信息，记得之前有过一个小哥哥应该是，然后他还特别会画画，画了特别精美的一些小插图邮寄过来，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就是你们有没有过？
有，肯定是有的，我总共有3回面基，印象都非常深刻。第一回是在初中的时候，就当时那个网友就是 我们天天聊的都非常火热，他经常还跟我打电话，一打就是一下午好几个小时的那一种。然后当时他就过来旅游，他就说要来见我，特别热情积极的东北女孩。然后真见面了，我们两个隔着几十米，可远了。然后他就不敢过来，然后在那给我发短信。我说你什么情况？你怎么都不吱声也不敢过来？然后反而我还在那跟他打招呼。然后没过两分钟，他就扭头就跑了。然后第二回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我大学了。那个网友就是也认识了有那么些年，然后见面还很自然，挺自然的，反正就跟现实朋友似的。不过面基了之后交流也变少了，因为各种原因。然后再一回也是大学时候就更晚了，那个主要是因为兴趣爱好一样，然后就去看了一场演出，然后也是比较自然的那种转到三次元的关系。因为那个圈子也更加偏向三次元一点，不像前面是比较二次元的那种。
感觉之前聊天会比较泛泛，这次是因为更好的一个基础，更垂直的个爱好，而且这个爱好是特别需要这个线下相聚的。
而且因为年龄然后阶层学历什么都比较接近一点，就更轻易一点，这个还是也是比较重要的因素。
你们就是第一次见面以后，之后的话就还会就是一起约着去看剧什么之类的，形成比较相对稳定一点的这样的搭子或者一个朋友的关系吗？
那倒也没有，因为见面也算是一时兴起，其实关系都还没有到那么好的份上。那如果可能有机会的话肯定还会去。
那我就讲我室友好了，我觉得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我跟他认识当时就是我在就是刚刚分手的那段时间，然后我就在网上疯狂找存在感，就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然后他可能当时也是处于一个，他应该是也刚刚分手，就总之我们两个当时处于一个差不多相同的这个感情阶段。我当时面临本科毕业，他当时面临研究生毕业，但是我们两个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但是我就是后来跟他聊了，我就知道他其实工作是找在了上海，所以我们其实在当二次元网友的时候就知道日后一定是会在三次元相见的。然后后来他就是来上海工作之后确实见了蛮多次的，但后来可能就是因为他其实渐渐工作了，而且他工作的那个行业是我完全不熟悉的行业。我当时可能还是在就是准备考研，就我还是一个就是校园里的状态，然后我跟他就是逐渐的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可以分享了。因为他老是跟我讲他的领导对他非常的苛刻，但是我其实没有任何的经验能够帮助到他，我就只能做一个倾听者。然后后来就渐渐的联系少了，但其实就是还是心里彼此就是把彼此当成非常珍贵的朋友的，就因为互相，我觉得互相扶持着就是走过了就是比较困难的时间段吧。我们两个成为室友呢，可能就是因为最近我跟他房子租的房子到期的时间都差不太多，然后他刚刚好要来就我读书的这附近上班，所以他就说要不我们一起合租。然后我当时其实没有考虑的太多，就是因为我之前也跟他短暂的就是一起住过那么几个晚上，我有注意到一点点就是他跟我生活习惯上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答应成为室友的这个决定是略有一些草率的，就导致我现在就是间歇性的就要后悔一下。对，但是我也有就是从我本科的室友然后变成现在很好的朋友，就是我跟他是室友的时候我们俩其实不对付，就住在一起就总是会不对付，但是现在分开了然后不住一起了倒是关系反而好起来了。就是可能室友跟朋友的这个关系我觉得是得分开的，如果我不把我现在的室友完全当成室友，我把他当成一个可倾诉的朋友，我还是觉得就他身上有非常多的闪光点是我喜欢的。
我明白，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最后会彼此都蛮伤心的，就是失去过一阵子，也许隔上好几年以后，然后两个人才能放下心里的一些介怀的东西，琐碎的这个生活。还有一个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一点，就是这个朋友他是北方人吗？
他是南方人，但他在北方读书。我其实是北方人，但我在南方读书。
我绝对无意开地图炮或怎么样，就是你们之间生活的那个环境大不相同，其实这还蛮明显的。比如说我自己高中开始住校，我会觉得高中的那个同学大家可能因为是在一个地区里，你的思维还有做事的方式都更一致一点，然后等到大学你就大家更天南海北一点，处事的方式或者是说那个价值观真的就会更明显一点。当然也有可能是你大学你的心思不像高中时候那么单纯，有一些东西会理解的更深一点吧，就可能更复杂了一些。设置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还有三次元的朋友，就好像身边不断有三次元的人，他们慢慢的都转变成网友了，很久见不到一次面，然后有很多联系也只是在网上啊，有时间的时候，然后在网上就抽风似的，然后他出现一下，然后你们俩疯狂聊一会儿，然后也不知道从哪儿结束，就又好久不聊天这样。但是这种已经是那个很自然的关系，很不错的朋友了，能达到这个状态。然后有一些你可能都觉得，哎呀，好久不跟他说话了，就是这开口说什么呢？或者是三两个话题之后就无言了。也会有这样的这种情况。在你们心里就是朋友的这个形态是什么样的，就是你们现在身边的这个朋友什么样，有些是同号的可能是朋友，或者是说朋友的这个标准或者这个程度大概是什么样子。
没有，我在想一群人，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把他们概括出来。
我是觉得我跟我的朋友们可能想法也都差不多，就觉得现在这种状态就挺好的。我跟我的朋友就是少则认识五年，多则是认识十年，就是都有比较深厚的情感基础了。然后平常也不用说随时保持着联系，然后就想聊的时候聊一下，有空的时候见一下，就也不会说因为见的少关系就淡了。然后大家都是有需要就会出现，基本上都处得跟家人一样，就是以后都可以畅想就一块养老之类的这种，就是不太担心感情会受到什么影响。
我刚刚掐指一算，我觉得我也差不多，有一波朋友就是我有几个小学同学，我们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然后一直就是关系都还挺好的，一直都在保持联系。然后还有一部分可能就是读高中大学的时候认识的，那他们现在也都五年以上了。我的新朋友其实真的蛮少的，我现在掐指一算可能只有两个，就是一年以内认识的新朋友。而且新朋友的话，我现在就感觉就是我跟他们还处在一个磨合期，就像谈恋爱一样，就是你会发现你们之间有相同点，然后也会有不同点，就总之是会有很多时候都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就是刚刚开始认识，刚刚相处，然后你就会对这段友情进行一个考量吧。我觉得就可能友情也会分那种，就是像刚刚棉被说的稳定的友情，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和处于考察期中的友情。
就那在交友的路上，就是你们成长过吗？这个成长可能是说包含一些交往上磨合呀，或者说给过你的这种教训啊，就是什么样的可能不适合我啊，就是朋友交友一样嘛，就是像恋爱一样哈，就什么样人适合我，什么不适合我，或者说他人的这种碰撞之中，你感觉自己有成长了，分享一下。哎呀，好久没有听这个友情故事，友情岁月，快给我讲讲，听听你们年轻人的故事。
感觉比起我自己成长，我觉得我见证我朋友的成长要更明显一点。
有可以分享的吗？
有，我之前有一个十年的朋友，虽然当时的关系是不错，但其实他给我造成了很多的伤害。到快毕业的那一会儿，我就觉得太难受了，这个朋友他要是还这个样子的话，我没有什么跟他继续交往下去的必要。那时候也想明白了，我就说那就干脆就算了呗。然后结果之后，我们的一个共友突然在某一天跟我说，咱们要不要见见那个谁，跟他吃个饭玩一下。我说我不太想了，那个好朋友好友都删了，然后他之前还对我那样，没必要。然后他说你真的看一下吧，他变化很大。 然后就没想到真的是见了之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就以前他是非常自我为中心的那一种，特别自私，然后比如说你稍微干了一点什么事儿让他不开心了，他就冷暴力啊，或者是怎么着，就脾气挺大的那一种。然后结果现在是特别会考虑别人的感受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就突然变得很暖，哇塞，这个人是谁呀？就是那种感觉，算是一个破镜重圆的故事。然后现在就关系也非常好，也聊得来。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是我们当时属于是打打闹闹那种玩的比较好，就是互相都喜欢点小犯贱，但是他呢可能情商更低一点，犯的贱呢也更不知道尺度，当时就怎么说呢，倒也不是很在意吧，但后来也是改变了很多。然后之后有一次聊天，就是半开玩笑，我就说你以前还说过这种话，然后结果他自己特别吃惊，他说天哪，这真的是我说的吗？哇，那我真的是太没情商了，就觉得很抱歉。就他们都是醒悟了，长大了的那种。前一个变暖了的那一位，他是说进入了下一个学段，他因为遇到了一些比他更强的人，所以他就没有那么自大，然后也不觉得这个世界是围着自己转，就是那个时候有了醒悟。然后后面这位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就是单纯的成长了吧，
大脑有的时候
开窍了，
对，哪一部分还没发育完成，有的时候给朋友一点发育的空间。
我还有一个朋友，就是认识了也有10年的那么一个朋友吧，就之前一直对他各种 PUA， 然后也相处了这么久，他也是之后突然醒悟了，然后就给他断掉了。然后在之后他又非常不幸的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但是因为有前车之鉴，他就更好的处理了这个问题，所以他现在就是看什么都还看得比较明白的那么一个状态。
我觉得我的情况的话，就是之前提到的，我从小学玩到初中玩到高中的那一群朋友里面，就是有一个朋友，我们可能近些年突然觉得跟他相处起来有一点点嫌隙或者隔阂了。因为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家乡是在一起的嘛，但是我们可能有的人在北京，有的人在上海，有的人在家里，就我们也是见面的时候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真正线下聚一聚。然后我们就是可能从去年还是前年过年的相聚的时候，就会突然觉得，咦，他怎么跟我印象中的不太一样了。就是在我对他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同时就一直在反思自己，我就在想是不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把人想的不好了。但是我又忍不住，我就去跟别的朋友交流我的这种感受，就是说难听点就是背后讲人家坏话嘛。所以我就一边批判自己这种背后说人家坏话的行为，但一边还是在讲。但是我跟其他朋友交流完了之后，就发现他们其实跟我有相似的感受。然后我就在思考，可能就是我们友情的开始确实是非常非常单纯的，就可能就是小学的时候一起上厕所的那种感情。然后到了初中高中，其实初中和高中我跟他的交流不算太多，但是因为就是我们一直是朋友，我也没有怀疑过这一点。但是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就是我交二次元朋友的那种状态，就是我突然觉得我对他的了解多了，发现他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了。然后我就觉得这段关系我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一下，但是我现在还是在考虑中，我还是没有想清楚到底要怎么办，因为已经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就我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纠结的人，然后我天天在豆瓣上看大家什么友情的小船，我这个一个人也能划，但是我觉得我就做不了他们那么果断，我就还是在纠结，还是在犹豫。
友谊的小船一个人也能划，这个怎么解释？就是不需要朋友吗？就是自己也可以畅游吗？
对，他们说就是跟一个朋友这个沉了，就是那个舟就沉了，我主动让这个舟沉了。要么就是一个人也能滑，就是我不需要你这个朋友了，要么就是我选择放弃这段关系，就让这个船沉了。
你们曾经有过什么友情的样本吗？我会想到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大家会有一种模拟游戏， 就是我们当时流行的是美少女战士，就大家就会分配说你是金星，你是水星，然后谁是水冰月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一小撮小撮的小团体。或者说在看某些电影的时候啊，我当然可能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但确实有很多是这样，就是那个古惑仔对，就是在上个世纪末，可能这个古惑仔确实影响了就是一些青少年哈，就是奠定他们基本的这个友情观，讲义气，什么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对，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等等等，这样什么结拜呀、啊、什么等等。我不知道就是在你们的这个生活经验里有没有过什么特别的友情的样本，可以说是无意识的，就是身边人大众啊都在做的事，也可以说你自己就是心绪就是不断的成熟，你可能会觉得哎呀什么样的这个友情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样本型的。
那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跟我大多数朋友现在的这种状态了，也不用刻意去联系，但是就关系很好，像家人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理想的一个样本了。像那些什么角色扮演类的，主要是在那个年纪我还没有遇到很好的朋友，所以也就是没有这种经历吧，算是。
我就记得我有一个就是小学开始的朋友，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会喊他妈妈，他整个人就是那种就责任心特别强，然后道德感特别高，然后就是很会照顾其他的小朋友吧，所以我当时小学的时候我就喊他妈妈。后来就是现在他去高中当老师了，我就觉得这个职业简直是太适合他了。就他现在其实我觉得在从小学到现在这个朋友团体里面还是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怎么说，就是一个粘合剂的角色。可能我们其他的人各有各的个性，但是他就是可以把我们其他人都就是非常包容或者粘合在一起。
我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朋友可能是除了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志趣相投以外哈，有一部分就是现实原因，就是像小时候一起做作业，或者说刚才小兰提到的那个一起上厕所的这种关系朋友的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好像也有客观的一种需要，但现在的话始终没从友谊的小船我一个人也能划这个句子里走出来哈。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可以打发自己时间的那个方式太多了，或者说我们都在数据里遨游，即使有一些三次元的朋友在一起，他们的一起的这个活动也很单调，比如说大家一起到一个地方打卡，然后一起合了几张影，开始各自修片，发了朋友圈就回家了。线下的交际是这样的，所以就你们会觉得就是生活里就是这个朋友对你们有很重要吗？就是理想的生活里你觉得你需要几个朋友，或者说没有我一个人也可以滑的一个状态？
需要肯定是还是很需要的，你就是说大家不太见面，或者是有的时候也懒得组织，但是实际上真的见了的话会觉得感觉还是不一样。比如说有可能某一阵状态比较一般，然后见了面发现就是变得更好了的那种，就总能给你带来一些意外的正能量之类的。包括像现在网络发达，确实大家打发时间的方式变多了，但大家也创造出了一些新的维系关系的方式。像现在大家比如都喜欢刷短视频，然后像抖音之类的，他们不都是可以建个群吗？然后你就可以朋友们都在里面，然后大家互相分享视频，然后交流感想，其实也算是一种交流。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些视频看到你朋友的兴趣爱好啊，或者怎么着的一些状态。
我们三次元的好友可以借助二次元的方式来维系。
对，
我是觉得就是单纯二次元的消遣方式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就是我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自己在家看了一个电影，我突然就是特别想看电影，因为我觉得好久没有看电影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电影然后自己看完了。当然这个我看电影的这个过程我是非常满足的，但是我看完电影之后我就不可抑制的我要去找一堆人，我跟他说，我说这个电影的男主太帅了，你知不知道这个男主，就我必须要跟我的朋友们去分享一点我关于这个电影的感想，而不是说就是自己去慢慢的消化这样。然后包括就是刚才棉被讲的那种可能 就是我们会觉得出门见朋友很麻烦，可能就是又要收拾自己，然后又要赶路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就是你见完了之后，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整个人就是心里一下子就轻松起来了，可能原先就是这个心里觉得有点什么事儿压着，但是跟朋友聊完之后就也没聊什么重要的事情，也没有聊工作呀，也没有聊什么太烦的东西，你就胡扯，然后你整个人就压力就释放出来了，然后你就虽然第二天是周一，但是觉得周一也没有那么恐怖了。
反正我觉得网络终究还是现实的代餐，你如果有真正的摆在面前的实体的食物，为什么还要去吃赛博粮食呢？
我特别喜欢这句总结，有一件事可以就像问问你们的意见，或者是你们的想法或你们的分析哦。就是有一些可能也是刚毕业不久的一个状态，他的那个关系只有同事关系，相当于下了班以后呢就一直是自己一个人待着这种状况，你们会理解这样的这种状态吗？或者是说如果你自己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是说你会设想去改变吗？还是有一些人他年龄可能跟你们比较相仿嘛，有一部分这样的朋友他可能真的觉得自己一个人生活就够了。
肯定是有，因为其实社交还是一件很消耗能量的事情，比如说我是觉得工作上的同事这个环境它不像学校，你有很多同龄人，这个大家进入公司的时间也不一样，然后你这个无论年龄也好啊，工作经验也好，还有他们的一些圈子，你就是都不一定能融得进去，而且也不一定聊得来。你来上班主要还是挣钱工作，也不是交朋友，就何必非要跟他们成为朋友呢？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就好了，不用强求。同事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朋友，所以就是跟他的关系怎么着也不是很有所谓，而且我即使见不到我的那些朋友，但是他们还在我身边，而且我也有一些网友都还是有朋友的，并不是说完全就一个人。
我有时候就是也是就是下了班是一个整个人瘫倒的状态，就不想要再进行其他任何的活动，反正也不会主动去找朋友社交吧，但我也会确实是会就是有那种自己待久了会有点难受。但我觉得我获取能量的一种方式就是我就出门去，我就去看其他的人，我不需要跟他们社交，我就看看外面蛮热闹的，有人带着狗啊在遛啊，然后我就去吸取一点其他人的幸福和快乐，然后我整个人就会好起来很多，就可能能够感受到跟这个世界连起来了就 OK 了，不一定是通过跟某一个具体的人社交这样的方式。
我不知道你们今天看没看到就是一条热搜，我的小叔才50岁就已经被社会淘汰了，我感觉特别惊悚，然后我就点进去看，结果他就是列了好多段，核心主旨就是说他这个小叔其实就是不喜欢社交，然后不喜欢聚会，然后下班过着那种没朋友一个人的生活，就几乎无交际。然后我会觉得哎呀，他50岁还能有工作上班就没有什么淘汰的呀，这就是我的想法，实际的想法。然后我看底下就有人抒发自己的观点，就是说如果硬要说淘汰的问题，应该说是小叔淘汰了社会，就是杜绝了这些无效社交的话就是一种幸福啊。你们如何看待无效社交这件事吧？就是三次元的世界里交往里什么样情况会觉得是无效社交，或者是说会面对这种无效社交的这种尴尬吗？
其实我算是那种无效社交杜绝比较好的那种人了，我觉得就是我比较清楚哪些是我需要的，哪些是我不需要的。就好像刚才说的同事，你要跟他们成为朋友也不是不行，但是没有这个必要，你已经知道你跟他们就是聊不来，那么你一定要跟他们成为朋友，只是说能让你可能工作的时候好像不那么孤单，但实际上你花费的这个精力和成本就是它真的值得吗？就你费劲巴拉得了一个朋友，但是呢其实也不怎么聊得来，就何必呢？就没有必要啊。
你是不会参加团建的那种人吗？
对，我可能是就是不一定，就是如果别人觉得我太孤僻了，我可能就是为了维护我的形象我去参加一下，但实际上是肯定不想的，就哪怕是一些同学聚会要是太大型了我也不会想去， 就我的社交圈子基本就是还是挺固定的一个小圈，就我知道这些人是我需要的，那我只需要维系好我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行了，那其他人就是都没所谓。
我觉得我的无效社交体现的非常非常明显的时候，就是我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被我的爸妈带着进行各种无效社交。我是山东人你知道吗，然后山东著名的酒桌文化你们晓得吧，我就觉得这个我待在那个桌子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我生命的浪费。就首先这个局它跟我丝毫没有关系，这个局上的就是我父母的朋友和他们需要维系的关系，但他们每次都要带着我。我去那个桌子上浪费我生命的唯一原因是我要维系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就是其他的人我都毫不 care。 但是就是我爸妈可能他们已经习惯了我非常听话的每一次这种酒局我都会跟着他们去，然后他们就总是会带上我。但是我每一次就是屁股一沾到那里的凳子，然后开始了长达2至4小时的饭局之后，就是这个脸可能会逐渐的垮下来。然后而且他们还要求我不许玩手机，因为要对一些我可能不太熟悉的长辈保持必要的礼貌。但是我就会就是随着这个饭局的逐渐进行，随着他们逐渐喝高，我的手就会逐渐抬起我的手机并进行逐渐疯狂的吐槽，对着我其他的手机另一端的朋友们。对，这是我能想象的最最最无效的社交对我来说。
那爸妈带你去是不是说你看我孩子累了该回家了？
不，他们就是问题在于我爸妈他们非常适应并且享受这种社交局面，但我不是的，就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之前还有问过我妈，我说妈妈你在这种饭桌上是真的开心吗？你说的话都是真心的吗？我妈就给了我一个很肯定的答复，我当时我就不可思议，我以为她在逢场作戏，但她是真的很高兴。所以这可能是上一辈跟我们之间不一样的社交方式吧。我觉得我已经完全无法适应这种社交了。
那你真的好乖哦。你不想就是还可以强求自己去。
我后来就是也会就是跟我爸讲，他现在在逐渐减少就是带我去这种不必要的社交的次数了。但是就我自己，如果是我自己能说了算的那种，就是那我不去就不去了嘛，我肯定也是我不想去的我就不去，我觉得不必要的社交我就不去。我也是一个非常爱的爱人。
我觉得能在忽然的某个夜晚，撞日的这种夜晚，然后把你们请到这个线上哈来聊这个话题，就觉得咱们应该都是比较爱的人吧，要不然艺人的话晚上夜生活是不是应该更丰富一点呢？你们怎么看待这个同辈压力这回事？因为我们其实都是独生子女一代，很多共同成长的这些过程跟同龄人交往的过程真的都是跟朋友进行的。我想非独生子女一代，就他们有那种跟兄弟姐妹的这种人际的竞争啊，天然的这种啊，就是本能式的这种竞争的关系啊，然后友爱啊，他的那个情感结构可能会比较丰富一点哈，比较全面一点。然后我们都是独生子女，有很多时候是在朋友身上完成这个过程的。然后近两年呢，尤其是一个就内卷嘛，大家压力都很大，又是一个个人主义更强的一个时代，你们身边有没有感觉过这种同辈压力这回事情，或者怎么看待
这件事？我算是深有体会，因为在我中学时期，我身边的所有同学他们的成绩都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我的朋友们都是属于尖子上的那种，我跟他们的差距就很大，其实我就饱受这件事情折磨了很久。但是在从上大学之后开始好转吧，然后尤其是工作了，就发现其实学历这个事情它真的不是很重要。因为实际上我好像是我这些朋友里面最先找到工作，稳定工作然后干下来的人，然后也算是待遇不错什么，就他们甚至都还羡慕我什么的。而且我的朋友们也都是比较好的人，当我觉得我不如他们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发觉我的闪光点，然后就说其实你看你这些地方就很厉害，那我们就做不到。嗯，就是逐渐在成长中就缓解了这种压力吧。
就我觉得无法避免，就是你跟你的朋友是会有一种暗中较劲的感觉在的。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一段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友情关系，就是可能有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我们突然感觉到 他在跟我们较劲，但是他跟我们较劲的方向其实是就说的通俗一点，我感觉他在暗暗的较劲，就是他会找到比我们更好的另一半，就是是这种感受。但是其实是怎么说呢，我们不想跟他比这个方面就是虽然会有较劲，但是我们就不想比这个呀，所以就会觉得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了，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同辈压力的话，我觉得我跟棉被是反过来，就因为我可能中学阶段的成绩都在老家都还算是比较好，但是我进入大学之后就一下突然身边就是特别优秀的人太多了，然后我就根本卷不过他们。我本科的时候成绩特别差，就我当时就完全摆烂因为当时老师跟我说，你上了大学就可以好好玩了，然后我还真的信了。但是其实身边的同学都在疯狂的努力，那个时候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发明出来，然后我也没有想要跟大家卷。后来过了那个就是摆烂阶段之后，就是意识到其实是需要自己努力来给，就其实也不是说为了跟谁去比较吧，就是说你自己想日后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就是需要朝这个方向努力。那其实想明白这点之后，我觉得就是其他人怎么样也不是那么重要。当然了，话这么说，你看到别人比你强，你总归内心还是会有点不爽的，但是就很快就可以压下去吧。就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秋招学校有招聘会，然后我跟同学去逛，同学突然跟我说，我感觉被创了，为什么有人现在已经开始找2024年的暑期实习了，就是那种明年的会留用的暑期实习而我们就是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就工作还没有什么着落。他说感觉突然被创了，我说是啊，怎么会有人提前这么久就在规划，但是也就这么一说嘛，其实自己的节奏该怎么样掌握还是怎么样掌握，别人怎么样，那他愿意这样努力的去规划他的生活，当然他可能有自己的目标在，但是可能跟我关系也不大。
你们有过就是真的内心关心别人，或者是说关心比如说长辈啊，或者是他人的生活，对他们感兴趣，想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吗？比如说像小兰刚才提到说，会问妈妈说，你在这个酒桌上真的开心吗？然后我会想到我在中学时段哈，就是一到假期就是不会在家，就是一定要找朋友出去玩，就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全都是朋友，就不太会宅在家里啊，或者是说跟父母有很多交流。那时候我就会很纳闷一件事情，就是哎，为什么我的父母好像没什么朋友的感觉。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对他人想象式的一个问题，然后寻找答案的一个过程吗？会不会就会想到，哎，35+还会有朋友吗？45岁我还会去参加聚会吗？他们去喝大了，那是一种什么心态，什么之类的，这种会有这种比较迷的行为啊，或者是说小朋友，就现在的小朋友，他们之间维持友谊的方式和我的小时候一样吗？就这样的对他人感兴趣的时刻会有吗？
怎么说呢，就感觉无论是长辈也好小孩也好，就是在自己有诞生这个疑问之前就已经接受并且理解了他们的这一种社交方式，对，所以就不太存在说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当我看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这样的，那我就会想，那就是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方式。
就是可能脑子里会有时候会飘过一丝疑问，但是也不会真的是去刨根究底，就可能我不理解但我尊重祝福。可能年纪比我更大一点的这个姐妹，他们会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疯狂的见各种异性，其实是属于一种自我驱动的相亲，就不是说家长帮你介绍相亲逼着你去，而是说我自己我要去主动认识更多的异性，我去见很多各种各样的男人。我当时我就是无法理解但尊重祝福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是可能他们会比我大个几岁，会自己有年龄的焦虑，然后另一方面就也是上海的这个生活压力的确是很大，就是可能需要另一半来去分担。
我想到了爱情神话
他们中年人的爱情。
就是你们会想过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场合里认识的人他不会成为我的朋友，比如说像棉被啊，有可能给你定论说同事很难，几乎不会成为我的朋友。然后有的人会觉得相亲对象绝对不会成为我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相亲也不失为一种社交方式，这个相亲对象他会给你讲一些真话，他的行业内幕啊等等等等，这些就是你不失为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啊。
没相过亲。
对，没相过，不知道。反正其实我是并不会因为一些场景就断言不会交到朋友之类的。我那么说只是因为我目前的这个环境它没有我相中的人，我主要还是看人，但不是看场景。特异功能吧，主要是天生就能看出来这个人跟我合不合得来。
我觉得我也不是特异功能吧，就是虽然我是一个 I 人，但是我其实也就是二十多年也是有过一些跟人打交道的经历的，然后在这些经历中其实我会就自己已经潜移默化的形成了一个框架，就是我的朋友他会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他会是什么样子的也许不是很清晰，但是他如果是什么样子他一定不会是我的朋友，这个事情是很清晰的。对，所以就是其实可以很容易筛掉很多人，就你跟他聊然后他哦，他出现了这个行为行，他碰到了这个红灯，然后他就不会成为我的朋友了，就这样。
首先我们得有一个自我和我的原则，然后就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朋友。现在小兰是临近毕业哈，这个问题可能得抛给棉被，就是你觉得毕业以后大家是如何交到新朋友的？
就是怎么说呢，我的现实中的朋友确实现在开始就业工作的人并不多，所以他们很多人还在读书接着往下读，但是我感觉我看我的网友他们确实是在工作当中交新朋友的，他的那个工作刚好同龄人也比较多，然后都是年轻人就比较容易，然后工作环境也正好是一个好的氛围。
哎，确实怪不得忘年交可以成为一种友情的样本啊，就是年龄差距比较大，然后环境什么的比较不同，也许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缘分才能交到一个这个年龄层什么阶段差别很大的一个朋友。
反正我觉得交朋友应该也是挺看场景的吧，就比较需要一个能把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让你有机会去进行了解社交的这么一个环境。
因为我可能我后面找工作的方向就也是出版行业嘛，然后我现在就是有去两家出版社实习，我觉得就是两家出版社里面的编辑姐姐我其实都是欣赏，非常欣赏的。有一位编辑哥哥就是那个刘老师，你认识的。但其实大部分都是编辑姐姐，但是我不太确定就是有没有办法跟他们成为朋友，就只能说我可能会我会想要和他们成为朋友，但我也不太确定这种毕业之后的交友模式是怎么样的，就确实可能需要探索总结一下。
有没有设想过哎，我现在需要几个朋友，我想要个什么样的朋友等等，这样可能我现在想啊，也许我需要一个离我住的不太远但是不住在一起这样的朋友，可以偶尔就是一起见个面啊。以前有过这样的一段时光，我那个朋友虽然我不打麻将，但是其他的朋友可以会打麻将，然后我们就聚到他家，我主要负责跟他家的狗玩。我觉得有这样一些聚会的时刻是老友也好，然后老友带着他的新的朋友一起，然后我们就朋友圈不断壮大，这样一些设想对我来说可能是经历了。就你们可能会现阶段啊一个设想，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朋友，虽然是 I 人吧，但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需要几个朋友，生活中不能说生命里，生命里有点太长。
我就挺安于现状的，我觉得现在就挺好。而且交朋友这事儿不就是挺看缘分的吗，就是啊，你要刚好碰到合适那就交，那几个数量什么都无所谓。
我也是，我觉得我现在朋友就已经完全够了，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打麻将的朋友我是有的，就是打桌游的朋友是有的，然后出去一起中老年慢生活逛公园的朋友我也是有的，然后随时叫出来吃饭的朋友我也是有的，就是我觉得我的朋友
功能性好强啊。
对，已经哦对，然后什么倾诉情感问题的朋友我也是有的，就全都是有的。啊，甚至那个什么找工作焦虑想要寻求这个前辈的点拨的时候的朋友我也是有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还真的蛮幸运的。
好幸福。
是的，好幸福。
也许就是友情好像看起来有很多是凭缘分，或者是说也是这个情感结构的一些交叉点的时候啊，你们比较自然而然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有些好的关系是需要经营的啊，朋友也一样。就你们有没有一些交友的 tips 啦，或者是说有一个人你很欣赏他，然后很想和他成为朋友，然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之类的？
像我虽然是一个爱人，但是我要是真的看到了走眼缘的，那我可能就直接冲上去。因为我也说过我是有一点特异功能，就是看一眼就大概能知道，哎，这个人我应该能跟他成为朋友。然后这个时候就会百年难遇的涌一下。
我可能就不太会有，我觉得我可能更擅长就是维系现有的朋友关系吧，就是去找他们呀，就是勇敢的去跟他们讲话。比如说我本科的时候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就是但是我们可能已经很久没有讲话了，之前我们还会互送生日礼物，然后去年我们都忘记了彼此的生日，但是我不管，我去北京，我知道他在北京，我就是要去他那里蹭住，然后去了之后果真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聊得来。所以我觉得就可能朋友之间不需要像我对陌生人那样顾虑那么多，我就是要勇敢的往前冲。我想要跟你说什么那我就跟你说，
主打就是一个真诚。
对，是的，是的，
对，真心换真心。
说回我们这个主题哈，就是这个三次元的这个见面，你们可以怎么形容它？我觉得是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定论啊，三次元的见面真的很重要。就是你们会怎么形容它？它的妙处在哪里？我忽然想到，就是近两年我在朋友圈里经常会看到结婚的那个请柬的邀请，那么经常上面会有一句模板式的话，但是我觉得这模板很好，就是说表达思念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见面，就是这个见面的力量很大。当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其实挺感动的啊，虽然就知道现在是那个模板里的那个一句话，但是我觉得不能忽视这个或者小觑这个见面的力量啊。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个数字或者赛博世界里见到再多的那个动态，都可能是它片段式的一小小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发射，就是但是你想去感受一个具体的能量，你就要去跟你这个你想见的这个朋友在一起，在同一个空间下，然后彼此倾诉也好，或者是一起静静的待着也好，也会让自己感觉不那么的孤独。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就大家都是非常有边界感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活是要靠自己来过的，但是就是所有的这些跟朋友见面相处的瞬间，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想法那分享到了，就是跟另一个人互相分享嘛，那我们就有了两份，对吧？
你刚才讲的这些让我忽然想到，只是勾起我自己的想法，并不是你说的某句哈，就是当我们被另一个人说想念我想你了的时候，只要这个人你们俩之前没有什么特别交恶的这个片段的话，你心里都会有一丝暖和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就是即使像小兰刚才讲说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那种非常有边界感，然后非常客气，互相不想打扰生活，然后不想给他人造成那种情绪负累的人，但是有一些倾诉其实是让你们彼此都感觉到力量和这种抒发的一种关系。所以又是一年快圣诞了，就会想到那个老友记里就是那张就是他们在窗户面前一起看下雪的那个表情哈，我又想到小时候真的是看到不少鸡汤啊，可能都出自于像读者啊意林这样的杂志啊，就是说情侣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全世界，但是朋友在一起就是一起面对全世界的这么一个伙伴。也许就是我们在讲究高效的这个时代，会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主题的这种相聚好似是在一起消磨时间，但是在人和人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在心灵上的一个彼此的扶持，知道有对方在就 足够了。好，那我们就祝愿每个人在三次元里都能有勾肩搭背的朋友，然后有你，因为他在，你想去另外一个城市，在祖国地图上插上一面小旗帜，一个驿站，你想去见的一个朋友吧。然后祝大家都有一个比较美好的人际关系，然后谢谢今天小兰和棉被的真情分享。也许再隔几年并不用这些朋友来听，你自己来听的时候，你会心里为之一颤，当时他在我的心里还有这样的故事。谢谢两位。
Slide.